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啊！今天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25天，也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继续来坚持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38章到40章的内容。那这个今天我们来分享犹大和他玛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犹大呢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啊，利亚所生。他名字的意思呢是赞美的意思啊，从名字呢也可以看出父母对他美好的这个一个期待，在信仰上的赞美。但是呢犹大的儿子们呢却不敬畏神，所以大儿子呢行耶和华眼中呢看为恶的事儿，耶和华呢叫他死了。二儿子俄南呢知道自己呢和他玛生的孩子呢归于他哥哥的名下，便遗精在地上，也不愿给他的哥哥有后事。于是呢耶和华呢看他作恶，也让他死了。但是犹大并不知道两个儿子的死亡和自己的教养有很大的关系，反而害怕自己的三儿子示拉也死掉便叫自己的儿父呢他玛呢回到娘家去，以此欺哄呢他玛呢让他等示拉长大。后来发现示拉这个早已长大成人，但是犹大呢却不让他的儿子示拉呢再尽为帝的本分因为他怕示拉再死掉。所以呢一次呢他玛呢用帕子蒙着脸，犹大以为呢他玛是妓女，所以呢叫他与他同寝，结果呢他玛怀孕。那犹大呢听说儿妇和别人怀孕，愤怒要烧死他。但是当他玛把手杖和印章拿给犹大的时候，犹大万分的羞愧，知道儿妇为了给自己的儿子留后，所以才这么做。所以说呢经文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所以这句经文呢是记载在创世纪38章的26节。那后来呢他玛呢生了法勒斯，从族谱上看呢大卫和这个耶稣呢都是犹大的后裔，法勒斯的后裔为什么神所祝福的人的祖先会有这样一些好像我们用人的角度来看不是很好的一些这种背景呢？其实从圣经中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的耶稣自己的降生也是非常的卑微人能够称为义与人一点的关系都没有，全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拣选，实际是白白的恩典，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好，我们继续来看约瑟的下到监里的这样一个故事。我们从前面的章节内容呢看到约瑟的不幸经历从一个被父亲最疼爱的儿子，到自己的哥哥们呢联合的谋杀他再被卖为奴隶呢到埃及。在约瑟被卖到波提乏家中之后呢，由于约瑟的忠心和能干呢，他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管理者。那其实在这里呢有一句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说明约瑟呢是一个依靠神的人，虽然以前没有管理经验，和父亲一起过的是游牧生活，但是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再加上约瑟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美好的品格特质，很快就被主人重用主呢与他同在，只是约瑟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没有神的同在，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就再有能力的人也不能在耶和华面前事事都顺利。约瑟呢在波提乏家做管家，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就是面对波提乏妻子的引诱。那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非常的敬虔，神也给他信心，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波提法的妻子。然而波提法的妻子却并不理会约瑟断然的拒绝，他继续引诱约瑟，而约瑟呢，才采用躲避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女人。 我们看到最后这个女人呢，抓住了这个约瑟的衣服，要强迫约瑟，而约瑟却留下衣服跑开了。那波提法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就恼羞成怒，诬陷约瑟，所以在当时呢，与祖母通奸是要被打死的。但是看到波提法并没有打死约瑟啊，这个而是把他给送到监狱啊。那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约瑟当时的身份是什么身份，虽然他是管家，虽然他的主人之前是很信任他，但是约瑟其实他只是一个奴隶，所以呢主人是完全就是可以直接派人把他给打死的。所以约瑟在波提法家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他的忠心和能力呢都是受到了肯定，而且呢波提法一定也非常了解自己的妻子，所以呢他很可能知道约瑟并没有真正的调戏他的妻子。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呢再一次面临死亡的挑战，被关进监牢啊，也没有任何人能去救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其实人的尽头其实就是神的起头。我们如果只是看到约瑟目前的经历，会觉得约瑟很不幸，但其实呢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人会离弃，但神不会离弃。我们的神呢，往往不是帮我们去拿去目前的难处，他应许会与我们同在，和我们一起面对难处。我们经历的难处呢，往往是对我们的生命呢是有益处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约瑟呢，终将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再会。